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也想跟方伟聊一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啊，美国国际媒体署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啊，同时呢这个不光停了好几个跟大的新闻社的合同哈，还叫停了这个美国之音的运作哈，听说他们所有员工都休假了，几乎就是要关门的一个状态哈。方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觉得为什么美国之音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对，其实做的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来说，特别传媒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非常 surprise 的。一夜之间的话，星期六就全部关门，只有亚洲电台呢这个星期关门。所以呢就是存在了叫做多少年，83年的美国之音哈，当初是针对这个纳粹德国哈这个的宣传而开办的这个美国之音。那关门呢我觉得就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跟美国的跟他的使命根本不对不起，他没有去讲美国的声音，他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媒体而已。而这个媒体还有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左右之间，还有就左边的倾向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资金非常没有效率哈。美国之音的资金每年的 budget 是2.7亿啊，2.7亿美元。对，那大家知道你在油管上你去搜美国之音的这个频道，它每个月的流量啊，其实算蛮大了，算1500万，但是1500万都抵不上希望之声的在油管上的流量1800万。希望之声的 budget 是它的0.5%啊。我跟你说，然后我们做到效率是它超过它20%。
这是又一个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吗？
对呀、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所以就实在是差了太资金太没效率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更严重了哈，就是说它的内部的员工啊，就是很多都被中共渗透进去。
哦，
那对我们也都理解了。你说这个在美国这些华人在美国就是很多人嘛，对不对？就像我们都能理解，我们都从中国大陆来的，你要不要回国嘛，对不对？那么你亲戚在国内嘛，你要跟国内做生意嘛，或者 one way or the other， 当你在美国之音这样非常重大的媒体里头，中共瞄上你盯上你的话，你但凡回国的时候拿你一把哈，或者给你下个陷阱下个套，不管是威胁还是利诱，总是可以把你就范。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美国之音的报道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有看多少，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后来做了个民调，知道我在我的推特上做了个民调。
怎么样？
对，我的观众中75%的人说美国之音是叫做什么来着，没有任何作用，甚至有副作用的。认为它有正面作用或者有一点作用的只有25%，所以是3%的比例。所以美国之音在很多华人眼里根本就很多人根本看都不看。而且看了之后也很皱眉头，觉得你在报什么东西啊，你是美国之音哎，怎么就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在某常常哈变成中共之音一样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你知道 Carrie Lake 就是川普政府里头掌管这个美国全球媒体署的，他说这是叫做已经烂到没法救了，所以没有办法 salvage 哈，已经没法救了，就只能全部干掉，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呢，这话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其实很感慨哈，那订阅，
为什么感慨？
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希望之声就开始做短波广播。然后呢后来又开始做翻墙软件，在短波广播方面我们走的路几乎跟美国之音是一样的。因为丁月我年纪比你 大多了哈，我
前辈。
对，在8964的时候呢，像我这个年龄的8964，那个时候真的是整个中国都 tune in 听美国之音才能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就是因为这个短波的这个力量嘛，后来才在1996年再通过一个法案哈，国会拨款再成立自由亚洲电台。其实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原来的名字叫自由中国电台，那就是怕惹恼中共，最后把它改成自由亚洲电台。但其实都是为了针对中国而设立的电台。那么当然了，当时通过的就是短波广播哈。现在其实声音要进到中国就两条路嘛，一个是短波广播，一个是穿墙，对吧？一个穿墙，就不叫翻墙，叫穿墙了。所以在2004年的希望之声就开始做这个短波广播。然后呢，我们短波广播，说实话，你广播人家干扰。对吧？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广播他干扰，我还有什么路走啊？但是呢，从那到现在呢，就从没有路中走出一条路来。现在希望之声呢，针对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是120个电台，我们在空中打进去啊，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若干个电台，好几个电台可以存，就是可以击破干扰，可以存下来。而且呢，我们做的这个创新啊，让这个成本变成美国之音成本的，也是1%啊。 1%这样的这个成本，然后效能，因为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啊，它的声音是全部被干扰掉的，它是完全100%的覆灭。这在2012年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中国的监听网，我有数据哈。但是希望之声呢总是可以存活下去，所以其实从2013年开始，我就不说具体哪个台了，也许过几年我说，就美国政府的对华广播是通过希望租希望之声的电台往里播的。
哦，
我们在承载美国国家级电台的这个节目往里播到中国去，因为只有我们才能突破这个空中的干扰封锁。
说到这儿我想到就是方伟你说的那个感慨很多人心里都有哈、啊、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美国之音当时代表的是自由世界的声音，然后最后沦落腐败到今天这一步，然后就没了啊，这被关闭了。但是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这种自由的声音怎么样能够继续传播到中国去。那你刚才就给了大家一个答案啊，就是说我们希望之声就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哈。
对，
啊，那么
我们最好的 replacement 是。
那你刚才说就是我们承载着，甚至是把这个自由世界声音，包括这个什么，你刚刚谈到美国政府声音，但是很多人会质疑我们是不是有拿政府的资助啊，或者是什么的。
I hope so。因为对于这种对中国大陆广播哈，我觉得对于台湾政府啊、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你要支持的话，我觉得不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是一种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
但是你也知道哈，民主国家这种账都没法藏的，如果我们拿他们钱的话早就知道了。
是，
所以呢就是很遗憾他们不给，我们就完全靠自己坚持到今天。
你为什么坚持方伟，就是也没有政府给我们钱，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又很难的一个事情，而且又没有现实的回报呢？
对，就是因为呢这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整个我们建立的短波广播网，你在哪里去弄地哈？你在哪里去这个拉线？你这个资金从哪里来？你怎么去维护？然后中共的干扰来了怎么办？我说干扰地面干扰啊，通过这个外交部干扰过来，你怎么去抵抗？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说，真的说两个小时说不完。
是，
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一直做这个事情呢，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情。因为中国大陆的那种万马齐喑的这种状态哈，就是大家就像一个黑房子里没有窗口，没有窗户，所以阳光照不进来。所以我觉得在海外我们是有这么个责任的，因为我们在自由世界中嘛，我们要把自由的声音送到中国去，这是对中我海外的华人对中国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且不冒什么风险，只是辛苦一点而已。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做。我想将来大家会知道它的好处，因为我跟你说那个瓦文萨你知道哈，波兰团结工会啊，后来是波兰总统嘛，冷战结束之后他去到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他跟美国国会说，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之音当初对我们是什么作用，就好像他对于这个波兰就好像是太阳跟地球的关系一样，阳光普照过来，他是那样的。所以苏联东欧解体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那时候美国之音就已经广播了几十年了，但是我说是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哈，不是现在的。
是，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做，而且我觉得海外的这个华人做这件事情是最有意义的。
是，
你说人生在世我们就是啊自己生活搞好了这个安逸过一生吗？还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真的有意义能为中国做点事情的话，我觉得支持希望之声对华广播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前天我在油管上，我的那个走入美国，那个
方伟时间，
我就说了一下，我说我今天想募一万块钱，只要100个人，每个人给我100块，我就10000块，我能拿这个事情当个故事去跟美国政府、美国广播全球广播局说。我当时不知道我能募几百块啊，也许400、500，一天就12000块进来。
哇哦，
第二天我现在没查，可能第二天又是4000-5000。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这样做就，我觉得这样做就很有意义啊。
其实我听了也很高兴，不是说大家给了我们多少钱哈，而是说知道有这么多人认同我们做的事情，认同我们扛着一切的风险和压力，把自由的声音传到中国的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几个人或者说希望之声的这些员工义工们在做，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所有啊海外华人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哈，还是那句老话，那么希望您的支持哈，如果您要支持我们的话，捐款捐车包括收听收看每一个 YouTube 上的转发点赞啊，那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哈。再一次谢谢大家啊。最后方伟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
哦，没有，就这样了。我觉得大家如果愿意捐款的话，你看现在不有电话吗？8882751628吗？打个 message 过来，我们可以送一个 link 回去，你就可以用那个 link 在网上点几下就可以捐款了。
好，
先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先到这了，让我们明晚再见。